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我们小妍姐妹她在读经的时候，你觉得她读得怎么样？很好 ，Alright， 很有感情。我相信她花很多时间也预备 ，Alright， 这是读经都需要预备。虽然看起来好像只是那几段，但是可以看得出她花时间，她也把整个感情投入。同时我相信他也明白他所读的是什么，我们为他献上感恩。All right? 好，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13章。那昨天星期六我们有Young Adult Fellowship 澄清团契，他们来教会在六楼有那个团契，他们是一组很潮的团契，很潮。All right? 但是昨天他们团契完之后呢，他们有就在一起唱诗，为今天的崇拜他们一起的来唱一些诗歌。哇，很美，很美的一个团契，很美的诗歌，很美的一个生命的交流。那昨天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这个团契我们不要轻看。All right, 所有的信徒你们不要轻看团契，每个人都需要团契，每个人都需要小组。Alright, 无论你信主多久，只要你存活的那一天，你仍旧需要团契还有小组彼此的来扶持。OK? 所以昨天很漂亮那个他们的诗歌，他们的团契呀，真的是很美。Alright, 但愿主那些没有参加团契跟小组的，你们要继续回到小组跟团契里头。Alright? 那为什么我要谈到小组，我要谈到团契呢？因为跟今天有关系。今天信文有信息有关系。我们读的是约翰福音第13章。Alright, 这个经文里面第13章里面谈到耶稣洗脚。那起初我在读这段经文13章跟13章的时候，我在想啊，又是耶稣洗脚。然后读完之后又怎么样，讲完这篇信息要我们做什么，难道是我们逼就你洗我的脚我洗你的脚吗？我在想到底是要做什么。当然有些教会他们会在某个时候他会有牧师长老执事来为信徒洗脚，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跟传统。但是只是这样而已吗？我相信不是。Alright? 这段经文会给我们看到原来耶稣洗脚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意思是更重要的。OK? 好，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教会。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感谢主耶稣基督你从天而下来寻找我们这些罪人。You came to her. 然后我们感谢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因此若我们当中我们有远离你的，我们甚至有想离开你的，主你今天这篇信息也向我们说话。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把今天我们的信息完全交托给你，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主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应当做什么。因为你的话是命令，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因此我们要顺服。求主你带领以下时间，圣灵引导我们。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17节。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到第17节。找到没有？13章。Alright, 好，找到了我们就一起读。好，一二三。一夜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念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并且知道自己从上帝而来，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就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他倒了一瓶水洗门徒的脚，并且用束腰的手巾擦干。轮到西门彼得就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以后就会明白。彼得说，不行，你千万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西门彼得说，主啊，那就不但洗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都洗吧。耶稣说，洗过脚的人全身都洁净，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你们是洁净的，但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他说，你们不是人人都洁净的。坐下来对他们说，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主，你们说得对，我本来就是，我是主，是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做了你们的榜样，只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奉差遣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如果去行，就有福了。好，弟兄姐妹，我们首先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如果一间教会它是一间不传福音的教会，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好，我们读这段经文，一起读，一二三。好，我们知道当刚才我们祷告事项里面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为教会2020年的方向祷告。那为什么我们要为2020年教会方向祷告呢？首先我们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回想这些日子以来，这里有多少个人是因为听过福音才来到这间教会的？请举手。好，一个。还有吗？其他的听了福音来这间教会有没有？是一个。 Alright， 好，一个。记住，有多少人曾经会把人带到教会来的？举手。 Good， 带到这间教会。 OK， 好，有多少个人我们要问一下，有多少个人在整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有多少个人是在这里相信耶稣基督的吗？在这里有没有？有没有在这里相信耶稣？很好 ，good。我们这里首先我们要，同时我们这些做长老、做执事的，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恩乐教会，我们的人数增长从哪里来？刚才我看的举手不多，一个听了福音来这里的，两个在这里信主的，这些年我们已经12年了，对吗？12年，三个人听了福音，然后在这里参加这间教会，三个人。人数增长，但是问题是真教会这样增长，我们过去恩乐教会这12年以来人数有一些增长，但是不都是全部都是新朋友，或者是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后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人数增长应该从哪里来？我们的人数增长从哪里来？其中一方面人怎么来呢？我们就靠真长老，靠贵峰执事，靠以乐，我们靠，很快就要靠 Kim， 哦，靠他们生孩子，每一年人数增长，哦，很多教会就是这样。如果一间教会真的是靠这样的人不断的生产来达到人数增长的数据的话，我这间教会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这间教会会是一间死的教会。因为我们，你看一下有多少个人生孩子能够比我们这些有年纪的人很快就离开的速度快，谁会先走？年纪大的会先走咯，我们这种人会先走咯。你生孩子能够很快的就补上这个这些走离开世界的人吗？没有办法。所以一间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但能靠人家生孩子达到生产的力量，我建教会是迟早会死的。All right? 再加上我们教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建教会的人都是基督徒，从哪里来？中国、马来西亚、无论东马西马，新加坡人不多，但是很快可能这些人如果他不喜欢新加坡，他们就离开。哇哦，人数哪里有增长？ 没有增长。所以一间教会如果我们不传福音，这间教会迟早是死的，迟早，只是目前我们感受不到。所以我们要为2020年的教会方向祷告。2020年我们要开始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或许需要还在思想当中，祷告当中，需要什么？需要举办一些儿童布道会，青少年，单单为青少年的布道会，还有为成人的布道会或大人的布道会。为什么需要为这些人不同年龄层的人来举办布道会呢？布道会就是说宣讲福音的聚会。为什么？因为每一天都有儿童、青少年、大人、老人，每一天都怎么样？在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情况下，怎么样？进入阴间。每一天 ，like it or not， 每一天都有人进入阴间。所以一定要为儿童、为青少年、为年轻人、大人举办布道会。至于怎么做，我们再计划。且第二，我们明年有家庭营，待会孙长老会报告。明年2020年有教会的家庭营，这次的家庭营有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有见证性的内容，另外一部分是针对信徒的一个培灵会。见证性的信徒 的内容就是说针对那些新朋友，所以明年2020年你不只是你要自己来，你还要带朋友家人来，明白吗？明年的讲员是一个很好的讲员，如果他能够来新加坡的话，他已经答应要来新加坡，杨锡伯传道，他会来，他说他会来，只不过至于他能不能够离开中国，那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他来，我相信他的生命，他的福所传讲的福音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明年你一定要抽空把这个六月第一个星期申请假期参加家庭营 Alright? 所以待会孙长老会给你们这样的细节。好，同时我们明年我们还有邻里的施工，而邻里施工就是这里或者是这里附近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是目前这个筹委他们在策划的事情。然后信徒们，如果我们不努力把人带到教会来，这间教会会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呢？这间教会的信徒就会沦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只要这个耶稣的事情，耶稣的福音停留在我生命就够了，反正我已经是基督徒，我迟早能够到天堂去。我们迟早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Alright, 我相信这间教会如果我们不做一些开始改变的话，我们迟早会来到这个地步。有些教会，我曾经知道我的教会，认识的教会，他们已经来到这个地步。那时你要改很难，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不传福音，死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洗脚是这样重要的事情呢？他到底有什么功课让我们学习？而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洗脚是从第十三章才开始？这是今天我们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很重要。 Alright? 而为什么不是在之前呢？不许说不是在之前耶稣洗脚，反正都是洗脚，为什么是在十三章才开始？ Alright?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要永远记住第十三章这里一开始就讲到这句话，说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世界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他还讲什么？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基本上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基本上就解释了为什么第十三章、十四章跟以后的章节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些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开始要怎么样拯救人，并且要爱属于他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十三章第一节很重要。Alright? 这是一个分水岭。 所以今天的主题我们会讲，今天讲题是主爱我们到底，第一个部分。下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们会讲第十四章，也会讲到主爱我们到底第二部分。为什么说主爱我们到底呢？我们会谈。所以今天我们会谈什么叫做彼此洗脚。好，来会谈这个。好，所以今天信息里面我们会谈这个。首先我们来说耶稣到底为谁洗脚，是全民来的。耶稣为谁洗脚？第二，耶稣为什么要洗脚？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洗脚？第三，门徒为什么要彼此洗脚？为什么？ Alright? 门徒就是你，就是我，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洗脚？最后，为什么洗脚的人是有福的？ Alright? 这是今天我们会谈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六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段是耶稣为谁洗脚。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耶稣为三种人洗脚，三种的人洗脚，而这些人都是不配被耶稣基督洗脚的人，不配，不是罪人。 Alright? 首先我们来问，到底洗脚是什么？当时为什么要洗脚？首先我们来看犹太人他们是怎么看待洗脚的。那洗脚是当时如果有一个主人家他请你去到他去他的家的时候，你是他的客人，你去拜访他，你必须走一段山路，很多山很多路很多灰尘。然后当时我们如果是客人要去到一个人的家，去到你的家，我们要走一段山路的时候，我们穿的都是什么？凉鞋 sandal。那凉鞋，当然穿着凉鞋你走走走，你的脚一定是脏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人的家的时候，主人的仆人就会预备，要不就是一盆水，然后拿你的脚正在里面洗，不然就是拿一壶水倒在客人的脚上面，然后过后呢就拿他的衣服，不，拿那个布束腰，在他腰上的布跟你抹干，抹干你的脚，你才走进去洗脚。 Alright? 这是当时客人所受到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招待，主人的仆人做的事情。那洗脚不但是仆人做的事情，我们要问是哪一种的仆人，哪一种的仆人。那仆人，这里的仆人是指非犹太人， Gentiles 外邦人，非犹太人。犹太人当中有钱的跟没有钱的，没有钱的去做仆人 servant， 而犹太人做仆人的连洗脚的工作他都不做，而这个洗脚的工作永远都是由非犹太人的仆人做的，非犹太人而又是仆人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下等很低级的一个工作。所以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人？就好像我们这些都是外邦人，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的意思。而这些犹太人看这些外邦人，是把他们看作是低级的，是一些上帝所咒诅的，是粗俗的，是污秽的，上帝不会拯救的人。你只要你是外邦人，犹太人就是这样看你。在耶稣时代也是如此，在旧约时代也是如此。然而如果你是外邦人，再加上你是仆人，你更惨，你的地位更低。所以因此呢，洗脚这个工作是当时没有人要做的，犹太人不会做的，犹太的仆人也不会做的，无论他多么的贫穷。这个是洗脚当时的背景。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读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时候，这里竟然没有一个耶稣的门徒主动的来洗彼此的脚。因为这个没有人要做的事，这个不是犹太人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没有人起来洗耶稣基督的脚，从来都没有，第一节到十七节没有。或许这些门徒就在那边等，在那边等等等，谁是第一个去洗耶稣的脚的人？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洗脚，洗别人的脚，洗耶稣基督的脚，从来没有想过。每个在那边等，吃饭等，吃饭等。然而，这些人，这些门徒，就在没有洗脚的情况底下，走进去在一起吃饭。哇，我很难想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很难想象这些人是如何能够承受脚充满着灰尘，能够继续坐在那里吃饭。Oh, I can't take it. I really can't take it. 而且吃得不亦乐乎。哇，所以如果你没有洗脚，你不要进入我办公室，我给你死。那我很难想象。所以一旦你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为什么这些门徒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要为彼此洗脚，也为耶稣基督洗脚的时候，第三节这里就说到，耶稣起身离席，脱去外衣，拿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倒一盆水洗门徒的脚，然后怎么样，然后用这个手巾擦干，一个一个一个去洗耶稣。这里有三种人，耶稣为他们洗脚，都是不配被耶稣基督洗脚的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第一种人就是从来就不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代表人物是犹大。哦，犹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犹大一开始就跟耶稣在一起，看起来他好像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看起来这个人时常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哦，这个人听到耶稣基督的道，他也称，我相信他今天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到阴间找犹大的时候，你问犹大，犹大犹大，生前你听到耶稣基督的道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他会跟你说，他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的道是非寻常人可以讲的道。我多么懊悔，懊悔为什么听了道而我却没有回应。犹大，今天不信的人，如果今天离开世界到阴间，你会遇到犹大。不只是这样，他知道耶稣基督的话能够给他带来安慰，给他带来警戒。然后犹大他在他生平，他也时常看到耶稣基督显神迹奇事。第二章，在迦拿的婚宴上面，他亲眼看见耶稣如何使水变酒。来到第五章，他亲眼看见耶稣如何医好病了瘫痪了38年的人 paralyzed for 38 years and he was healed。 他看到。第六章，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如何用五饼二鱼喂饱至少5000个人。来到第九章的时候，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如何医好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他亲眼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这个瞎眼身上彰显出来，亲眼看见。然后来到第11章12章的时候，更重要是看见拉撒路是死人从死里复活，他亲眼看见犹大。这一切是犹大无法否认的。然而犹大一开始无论听到怎么样的信息，看过怎么样的神迹奇事，他一开始就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更爱这世界的一切，他更爱这世界的金钱地位，他以为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能够给他世上 的, 的一切他所要的东西，然而他却得不到，因为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所以他把耶稣给卖了。这是第一种人，教会里面时常有这样的人，听到会有感动，听到得到警告，听到有回应，可是离开这里马上就贪爱世界。求主怜悯我们，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第二种人是怎么样？不愿意彼此洗脚的门徒，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些门徒从来没有想过要彼此洗脚，从来都没有想过为耶稣基督洗脚。每个就整整第一章到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只看到就是门徒们静静的坐在那边等耶稣跟他们洗脚，静静的一句话都不说。我不懂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哦，耶稣你来洗脚， Oh I'm surprised, a pleasant surprise, OK 你洗吧。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是享受耶稣基督服侍他们的人，这是第二种人。教会时常有这样的人，不主动服侍上帝，但却要神不断的来服侍你的那种人，很被动，一生就是被动，一生就是求神给你给你给你给你，这是第二种。然而耶稣称他们为门徒，都是不配被耶稣洗脚的人。第三种人，彼得，好像彼得这样的人是一种靠着血气骄傲不成熟的信徒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再说，这样的人是靠着血气跟骄傲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哦，在我们的了解里面，洗脚的事情，当然彼得知道洗脚的事情是多么低级的事，只有外邦人的仆人做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基督主动站起来为他洗脚的时候，他多么不好意思，他说不不不，你不可以洗，你不可以洗。然而重点是什么？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靠着血气跟骄傲，他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智慧来服侍神的人。他以为在这世界上全部的人都死了，离开耶稣基督了，只有他不会离开耶稣基督。哦，彼得。然而在耶稣基督被捕的那一天，被抓的那一天，被审的时候，第一个否认耶稣基督的就是彼得。他害怕，他受到威胁，他否认耶稣基督。所以第十三章接下来三十七节，耶稣说，鸡叫之前你必定三次不认我。所以耶稣基督在洗这些人的脚的时候，这三种人的脚的时候，什么？耶稣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讲什么？所以他说，你们不是人人都是洁净的。耶稣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知道。 And yet he washed their feet。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为这三种人洗脚。第一种人就是从来不会来相信他的人，第二种人就是不愿意彼此服侍洗脚的门徒，第三种人就是靠着血气跟骄傲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依旧谦卑的为他们洗脚，固然这些人很软弱，然而耶稣爱他们到底。第一章啊，sorry，十三章第一节，耶稣知道谁是属于他们他的，所以呢爱他们到底，说他为他们洗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是属于任何一种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是属于这其中的一种人。然而我要让你们知道，经文告诉我们，神也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他仍旧爱你到底。
Alright? 好，我们来看，耶稣为什么要洗脚呢？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个时候，第十三章才开始洗脚呢？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到十五节，一二三。好，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洗脚，在十三章开始要洗脚呢？这是刚才我们问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那如果耶稣基督他洗脚的目的只不过是要彰显出他很谦卑的话，他其实可以在迦拿的婚宴上面为许多客人洗脚，哦，那里不是更多人吗？如果在那个时候耶稣为客人洗脚，哦，每个人说哇哦，这个犹太人，这个教师很特别，为这样多的人洗脚。What a humble man! No! 他不是在那个时候洗脚。他只等到第十三章开始，他才说，我为你们洗脚。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关键是在第二节，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交在他手中，并且知道自己从上帝而来，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哦，这句话就是他的关键。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洗脚？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所服侍的官的对象已经转移。十二章之前他所服侍的群体是犹太教的人，犹太人。然而第一章到十二章，犹太人的反应是很糟糕的，都不信耶稣基督的。从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基督转移对象，外邦人，外邦人有人要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要预备门徒。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基本上是要预备门徒。预备门徒什么呢？预备门徒好好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很快就要什么？被犹大出卖，他知道他很快就要被抓受审，并且最终要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他知道。而同时他服侍的焦点 OK 是要让这些门徒知道，三天以后他要照着旧约的预言复活，三天以后，并且四十天活化在门徒当中，信徒们当中四十天，然后过后升天。哦，他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他要预备这些门徒跟将来的基督徒。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洗脚，洗脚的意义就显得很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透过洗脚带出两个很宝贵的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信息是什么？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必须是谦卑的人。谦卑的，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耶稣讲什么？你们称呼我是老师，我是主，你们说的对，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信徒门徒们虽然称耶稣基督是老师跟主，然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谦卑下来为他们彼此洗脚。哦，不要忘记哦，你知道门徒多么的骄傲吗？在那个时候，耶稣时代的那个时候，或者在旧约的时候，其实洗脚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同辈之间他们洗脚是很正常的，从旧约一直到耶稣时代，所以有人洗脚，同辈之间，学生跟学生之间洗脚是很正常的事情，门徒都不这样做。如果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学生洗老师的脚，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要这样做。反而耶稣作为教师，作为主，洗他们的脚。所以耶稣说，你如果称我是为老师，为主，你们要悔改，要有谦卑的心。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们真的称耶稣基督为主吗？你们够谦卑吗？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唱诗的时候说 Oh God, you are my Lord, 你是我的主，可是你的生命从来不顺服在耶稣基督或者圣灵的引导之下呢？ Lip service。 第二个功课，神要我们所学习的，耶稣要我们所学习认识什么叫洗脚。洗脚的意义原来他是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把属于他的人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分别出来的举动。透过洗脚，耶稣基督要怎么样？耶稣基本上是要带出谁是基督徒。透过洗脚，透过洗脚，他是要让这些人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死了，耶稣基督要透过他的宝血来洗净所有相信他并且赦免这些人的罪。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洗脚？洗脚的意义 is a symbol， symbol 象征，告诉这些门徒这是救恩。所以洗脚第一个意思，谁是我的门徒，就是基督徒的意思。分别出来，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大就离开了，而其他的留下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是什么？第二个意义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 Alright，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福音。第三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爱是不变的。耶稣洗脚，为什么要洗脚呢？虽然他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多么的软弱，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贪爱这世界，让他仍旧洗。耶稣会给你们时间改变，不断改变你，改变你，改变你，是一个坚韧什么永远不变的一个爱。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 Forbearance love， 洗脚。所以信徒们，我们为什么称耶稣基督为主呢？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吗？还是你仍旧抓住你的生命的一切，你的财富，你的计划，而不让耶稣基督引导你呢？ Lip service。 恩悦教会跟其他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其中一个有很大的差别，是我很喜欢的，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次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跟信徒、大人小孩一同打扫教会，我很喜欢。这是许多教会不会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许多教会会告诉你说，哦，因为场地太大，怎么打扫？哦，因为我们其他教会告诉你说，服事太多，主日学太忙，不然就孩子太累，不然打扫工作交给那些管堂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这样的事情。然而这些人永远不是以老板的姿态来看待教会打扫的事情。那恩悦教会无论是在这里聚会或在其他以后在其他地方聚会，永远都是牧师、长老、执事、信徒、大人、小孩一同打扫，一定的。这是要提醒你，也提醒我，在这里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只不过是仅剩一口气的仆人。这是一个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如何彼此谦卑的服侍，彼此的提醒。虽然可能有一些人服侍，跟我们一同服侍的人是多么的不可爱，然而我们只不过是洗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如何为我们洗脚，他也是一个爱我们到底的上帝，他从来也不撇弃你，也不撇弃我。 这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第十三章才开始洗脚。
All right，
接下来我们问，然后接下来耶稣就会说：“你们要彼此洗脚，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一二三。那耶稣要我们彼此洗脚，为什么？因为跟第十三章三十五节有关系。这里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当你看十三章的时候，为什么我停留在十七节呢？因为其实你读第一章啊，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你可以停了。从21节到38节基本上在解释第一节到第17节所要发生的事情。Alright? 所以在这里35节就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他们彼此洗脚，就是要彼此相爱。然后同时让众人，外面的人，不信的人看得出你就是我的门徒。我们当如何照耶稣基督的所做的去行呢？如果耶稣基督为我们洗脚，为门徒洗脚，我们该如何去为彼此洗脚呢？其实他是要我们做这个。第一，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无论你做什么工作，我们随时预备要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为什么呢？与耶稣洗脚基本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把属他的人分别出来。所以你无论你往哪里去，你要把你这个身份，你这个生命见证流露出来，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要流露出来彼此洗脚。第一个意思是这个。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你要告诉人，预备好宣讲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洗脚，彼此洗脚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洗脚过后就为罪人死，复活升天，这就是他带出来的福音。所以彼此洗脚，门徒们，我们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去把这福音给宣讲出来。第三，我们要让人知道上帝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就好像耶稣基督如何的爱他的门徒，并且爱他们到底一样。所以彼此门徒彼此洗脚有这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你要流露出表明出你的生命，你的身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基督徒。第二，传扬神的福音，耶稣的福音，拯救罪人的福音。第三是什么？让人知道神不只是要拯救你而已，那个时候开始他要爱你到底，爱你到底，直到你离开这世界。哦，我们所听的福音是这样的一个福音，他不是说让你听了福音之后 OK that's it I live my own life and you take care of yours。 不，神爱你到底，永远不离开你。这就是我们要彼此洗脚所要做的事情。彼此洗脚的意义就在这里。你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有彼此洗脚吗？上一次的福音主日的一个星期五还是星期四，有一个人他来六楼的办公室，他是在 Caltex 做工的。他敲门，敲办公室的门，通常我会把门锁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受到干扰。我做工我要安静，我要默想，我要预备，然后我要在里面做我的事情。但是 很多人敲门，我从来都不开。可是那一天偏偏我去开门，我不晓得为什么去开门。所以有一个从 Caltex 来的一个卖我这张Caltex 的这个优待卡的一个推销员。这个人我开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他看到我，他就讲第一句话，他说 Can you help me? He looked desperate. 我说帮你什么？ 他说请你帮我，因为我今天的 sales is bad， 我的今天推我的个卡片推不出去，我没有 hit 到我的 quota， please help me。 那个时候是一点钟下午，很热，那是天气很热，然后看他口很干，我就说好 you come in we talk， 我们进来，你进来我们谈。我说你先喝水。哇，他马上去那个 vending machine， 两杯呼呼，然后接下来他就把他要卖给我的卡解释了一遍。然后后来他讲完之后，我也讲我的，我也卖我的卡，我卖的是福音的卡。因为当我看到他在喝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段经文，我想到财主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生前享受一切物质享受的时候，多么的逍遥的时候，然后他不信耶稣基督，他死了时候，他到阴间多么的痛苦。那个时候他在阴间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请你叫拉撒路那个乞丐来到这里，浇一点水给我喝。为什么？一点水就够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在这里，我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给我一点水喝，凉凉我的舌头。哇，我想到这个，那个人两杯水这样喝下去，所以我必须把福音传给他。他有听，他告诉我他曾经去过教会，但是他信的，他不信，他仍旧不是一个信耶稣基督，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听闻，他认罪，他也说他要成为基督徒。那过后我请他来教会，但是礼拜天他都说他必须 meet quota， 他如果达不到那个 quota 的话，他就没办法来教会。求主怜悯这样的人，盼望那个不是他唯一一次进入教会的人。很多人只起初听到他以为他信，可是后来却不信，我很怕这样的人。然而我们仍旧要彼此洗脚，为这样的人洗脚，流露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第二把福音传给他，第三让他知道上帝仍旧爱他们，无论他的日子多么难过，我们的神的爱永远不变。所以我们要彼此洗脚，你是小孩，你是大人，年轻人，老人，我们都可以彼此洗脚。然而我们要问，当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关心别人不信耶稣的事情吗？ Do you really care? 你真的关心那是周围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吗？ Thomas Watson， 他在一本书 Godliness 里面，他带出来，他说当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到底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谈什么？ What do we talk about? 当我们跟那些非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哦，他说，很多时候，这些非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只会讲这以下的这几些东西。他说，首先啊 ，Come on， 侍奉上帝是浪费时间，我甘愿去外面做我的事情，哦，读圣经浪费时间，祷告会浪费时间，参加小组浪费时间，彼此的团契浪费时间，哦，服侍浪费时间，信徒在讲这样的事情。哦，信徒们，如果你是这样的人，这个是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四节告诉你的，这是一个警告。无论你在讲什么，你如果认为服侍上帝、侍奉上帝、传福音是浪费时间的话，是白费的话，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你要知道耶和华留意细听 在他面前有记录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哦，你要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这 Thomas Watson 说，我们通常不传福音的，我们不谈信仰的，我们谈什么呢？我们谈天，不谈天上的事，或者是将来的事。Oh, come on, why talk about heaven? 我们讲其他东西 ，idle talk， 它叫做 idle talk， 闲谈。Oh, 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我团契的时候，竟然有人会告诉我说，为什么你们每次要读圣经，读讲圣经，读圣经讲圣经，祷告，读圣经讲圣经，祷告 ，boring。团契是建立关系就好，不要谈天上的事。讲这句话的人今天已经离开教会了，讲这句话的人，信徒们，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其他的人在讲什么？还有我们时常在谈今天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有今生的需要而已。 I need a job,I need to buy a house. I need to renovate my house. 哦，我们只谈这些。接下来我们谈咒骂、埋怨神和人的话，很正常。尤其你在公司里面，你遇到难处的时候，罪人顶撞的时候，不信你的人占你便宜的时候，你一定会咒骂，我也会咒骂。我甚至会 play politics。我们会埋怨神，埋怨人。Oh, my boss is not fair. This guy is not working hard, and yet he claims all the track credit. Oh, 埋怨。信徒们，我们是在做这些吗？ Thomas Watson 提醒我们，当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讲这些。他说我们要做什么呢？他说首先你要不断的想起在一起的时候，不断的告诉对方，我们有一个神，我们所相信的神，为什么要相信他？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你要让他知道上帝有这个标准，他不只是爱，他人就是圣洁的，你不可以不圣洁而又离开这世界。 You will be dead, condemned。你要让他知道上帝这个标准，上帝是圣洁的，你要让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公义的上帝。同时你要让他知道，哦，神怎么样呢？上帝有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让你回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流血，他的赦免，还有他十字架的答案，你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你们不要感到惊讶，很多人今天仍旧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的，就算他去教会，他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你问他耶稣基督是谁，他说，哦，耶稣基督就是那 Christmas Day baby in the manger。 每一年耶稣基督 is just a baby in the manger， 躺在马槽的婴孩。有一些人耶稣就是这样，有一些人说，哦，耶稣基督，我知道耶稣基督，他在受难节的时候， Good Friday 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面。 Oh, I know, I know。 很多人为什么他们知道呢？比如说 Good Friday is a public holiday。 很多人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流血，为什么会要赦免，为什么那十字架是大爱。 Why was it such a great painOn the cross， 他们不知道。 Really, really， 你们不要感到惊讶。所以很多人说，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挂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真的不认识耶稣基督。 I have come across so many people who do not know Christ at all。 他们不读圣经的，所以你的工作就要告诉他们，有这个应许，有一个圣洁的上帝，公义的上帝，要审判上帝，而你们需要耶稣，这个是应许。Tell them， 哪怕是那一两句话 It's okay, tell them。 还有什么？接下来让他们知道神是如何顾念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哦，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你必须知道。如果到今天你认为你还是一个 not too bad 的一个罪人，哦，你的罪很大，你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You have not fully realized the greatness of the gospel yet.
你还不明白福音多么的伟大。如果你还认为你还不是个很糟糕的罪人，你还不明白什么是福音。
So you have to tell them. 接下来，告诉他们这些之后呢，你要做什么呢？你同时你要告诉他们，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同时还要必须注意许多罪的事情。
很多人说他相信耶稣基督过后就离开教会，一直到他死为止，他们却继续在活在罪恶里面。哦，这样的人应该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仍旧不相信耶稣基督的。
你要告诉罪是多么的可怕，罪的代价是多么的大，很多人轻看罪，真的，今天。Oh, God will love me. God will forgive me. It's okay. I sinned a littl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不，信徒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彼此提醒，罪是可怕的，它是邪恶的，而你要付上代价。虽然耶稣基督会赦免你，你要付上代价，而这个代价是很惨痛的。
And you never like it. 你要告诉他们。接下来你要告诉他们什么呢？保守圣洁是最自由的事情，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最自由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让他们知道属灵生命的健康。
You gotta tell one another.
你今天你的生命如何？你属灵的光景如何？
Update with one another.
不断地告诉对方，今天你读经你读到什么，你祷告你祷告什么，你不信你不信什么，你挣扎你挣扎什么。
Oh, that is fellowships. That's what you ought to do.
这是应当你们做的事情。属灵生命的健康。我们还要说什么？
不断的提醒有死亡的事情，还有永生的事情。
很多人会忘记这个，因为他工作忙了，忘了有死亡的事情，一直到他有一天病倒了，眼睛瞎了，他才想到，哦，原来人会生病。为什么会有病？因为人有罪。哦，为什么会生病？因为将来有一天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世界，有死亡的事情。
很多人忘了，包括信徒在里面，所以因此他以为人定胜天。
No， 团契小组在一起彼此提醒，死亡是真实的，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无论是大人小孩儿童少年人成年人都需要布道会。
为什么？每天都有人死，
每天都有人离开这世界。所以你是怎么样离开这世界，他是怎么样离开这世界。有些人今天看了，可能下一次你看不到他，就离开世界。哦，你还要谈起什么呢？你要告诉他，当上帝的名字，当上帝的福音跟真理被拒绝、羞辱跟轻看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你是为他流泪的那个。
You feel sad for him. You get worried for him. You will cry for him.
为他流泪，因为他的结局是可怕的。所以洗脚，耶稣要让我们彼此洗脚，基本上在提醒我们，平时我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在谈什么。有把福音传出去吗？有彼此的建立吗？有参加小组吗？团契吗？提醒吗？警戒吗？那为人流泪吗？
我们都是信徒，我们都知道将来天上那个地方，与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现在叫乐园，以后叫新天新地，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因为经文告诉我们
有这么美的地方，你竟然不告诉人。
哦，我看报纸，今天很多人会做导游，新加坡 会参加一些导游的课程，介绍一些有文化历史古迹的地方。我看到这些报道，我很多人做这样事情。Tiong Bahru， 很多人做导游。有一次我去巴萨，我看到有一个人，有一些年轻人做导游，很兴奋。Tiong Bahru has great culture, great architecture. 哦，做导游，让我在想，我们的天上的乐园，新天新地，不是更美吗？为什么我们不做这些人的导游呢？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洗脚，让我们随时带出耶稣基督的福音。 That's what is it's all this all about。 最后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耶稣还讲一句话，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那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而这句话不断出现在哪里？福音书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在提醒你，耶稣每次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讲苦难。耶稣为了福音的缘故会受苦受死，面对人的欺压逼迫轻看辱骂，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主人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句话是在提醒你，所有要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人，做见证的人，你是仆人，你要预备心，给人家羞辱辱骂轻看。当然有些国家基督徒跟教会赔上生命，新加坡应该不会，目前应该不会，但是这句话是在提醒你，我们真的是要付上代价，虽然不一定是生命的代价， but pay a price, go extra mile just to bring Christ to them, 走多一里路，把这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爱，爱他们到底的福音传给他们， go extra mile。在公司里面你可能是上司， but for once 来到你下属面前，把你的身段放下来为他洗脚。 for once 你可能是下属，大胆的告诉你的上司福音是什么， do that。 不要感到惊讶，这些人会回应。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传福音要做这样事情吗？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 I'm not so big after all， 我并不是个很了不起的上司 supervisor， 我只不过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你把福音这样传给他的时候，那个人就发现，哦，原来 my boss is such a nice guy。 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花太多时间焦点在怎么做好一个 project 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忘记，一旦你把焦点转移到福音的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做工的心态，你做工的动机，你做工的那个动力完全不一样。 You'll be changed, you'll be transformed, you will be, 因为你是为耶稣基督工作，付上代价。我感谢主，在我全时间服侍之前，我就是为我的老板做见证，一个我从来不想没有想过敢做的一件事情。感谢主的感动，我为他做，向他做见证。因为我很讨厌他，起初很讨厌他，因为他时常骂我，我很讨厌，我骂我骂我骂我骂了七年，所以现在你骂我管你，我都习惯了。但七年以后，我在离开教公司那间之前，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他是最后一个在那间公司我把福音传给他的人。之前我把福音传给一些人，他们去教会，感谢上帝。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老板，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坐在那边听， 但是他听，虽然他不信， but at least 他听。你会改变。我发现在我工在那时我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不把福音传出去，把焦点转移在我是耶稣基督的人，我要把福音传出去，我要告诉他神是多么的爱他的这个焦点的时候，我的焦点永远就是 my recognitions， 一定的，我的 bonus 多少，为什么这么少，一定的。求主帮助我，我们每个人只不过是仆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耶稣基督都为我们传福音的缘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受人家的羞辱，受人家责骂，死在十字架。我们给人家轻看又算什么？最后我们要付上代价，让别人从我们见证里面看出，哦，原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而他是那个耶稣是竟然是爱他们到底的那位上帝。哦，今天很多人真的不知道有个神会爱他们到底的，他们知道有很多神，哦，这个，我只要拜，为什么拜他？因为他会帮助我。That's it。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他有一个神爱他们到底。 That is gospel。 最后我们来读十七节，一二三，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如果去施行，如果你们知道有福音，你们去施行就有福了。哇哦，传福音真的是有福的吗？ Really? 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你知道你去行就有福呢？哦，我们不要忘记路加福音有两个门徒，哦，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了，耶稣那时还没有复活，他们说，哦，是我们的所相信所跟随的耶稣已经死了，死在十字架上面， There's no hope for us， 已经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了。他们两个人就说， OK， 我们回家去，不需要留在耶路撒冷。哦，两个人很伤心，走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很伤心。人没有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是黑暗的，人没有耶稣的时候是没有盼望的，尤其是那些曾经尝过主恩之味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人，一时之间离开的时候，神不与他同在的时候，哦，他们是没有盼望，没有，是无助的。他说，oh, they feel so sad, in despair. 他们走回家，oh, let's go home, 做我们的生意吧，做我们的生意吧，因为耶稣基督不在了。然而以马忤斯第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什么？耶稣复活的耶稣出现了，然后跟他们说话，跟他们解释圣经。他们说，哇哦，耶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跟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Our heart burned within us。 哦，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在告诉我，也告诉你，只要我们愿意不断的去为福音付上代价，我们有知道有福音，我们去行，去传讲，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只要你有传讲，只要你去行，神必与你同在，神一定与你同在，圣灵一定与你同在，一定。到今天我看过许多人做见证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时常做见证的人他没有盼望的，我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无论那个人他是做什么工，他可能是打扫的，他可能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老板，但是他每次做见证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充满着盼望，越见证做的越多，他盼望越大，信心越大。 Far East远东机构，新加坡最有钱的那个老板 Philip， 他在做见证。他做的见证不是他有多有钱，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耶稣基督。为什么你心里面有些时候好像很空洞，好像没有喜乐，好像没有盼望？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做见证。我再说，传福音做见证的人，你的盼望、你的信心、你的喜乐会越来越大，因为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你的心必然会火热。还有什么事情比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更有福分呢？没有了。今生你可能抓住很多东西，金钱、地位、权力，或者你的计划，但是你不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很快的离开世界的时候你什么都带不了。然而如果你是一个愿意为耶稣基督做传福音的人，你不但有盼望，你不但有喜乐，你不但越信 越知道他是谁，哦，你会感觉，哦，上帝，我认识你耶稣，我认识你圣灵，我知道你是谁，哦，今生我能够和你在一起，你能够与我们在一起，我心里心存火热，我多么盼望即刻到天上去与你同在。因此这样的人是不怕死亡的，这样的人是不怕死亡的，他在死亡的面，他在临死之前，他就是要去那个地方。死亡只不过是一扇门，门一开我就去。Oh, I can't wait for that. 你是有福的人，你可以是有福的人。你听到，你要行道，你知道这福音，你要去施行出来，你是有福的人。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的信息，我们谈了这些，耶稣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洗脚，我们永远不是不配的，而我们却能够认识耶稣，耶稣竟然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拯救我们。 Oh, what the greatness of the gospel. 所以因此我们要彼此洗脚，因此我们就等候神的到来，他第二次会再来审判这世界，他会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信主有多久，你要永远数算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作为，你要永远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刻你相信耶稣基督。你一定要回顾，一定不断的回顾数算，从那一天开始到今天你认识神有多深。你要不断的数算，就是因为你不断的数算，你才知道神是真的没有离开过你，你才能够面对将来你所面对的问题，你才能够清楚告诉别人，我们的神是不轻看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神是不轻是怜悯我们的，我们的神是不断引导我们，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世界为止。你要不断的数算，从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天开始。所以因此我要你们写见证，那些转会的我要你们写见证，不只是要你回顾过去，停留在过去， No, 你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数算，你不断数算，不断数算，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的爱你到底的上帝，这是福音。一旦你不断的数算的时候，你会像保罗，保罗每次做见证一定是提到他在大马士革他如何悔改的事情，一定接下来他就讲福音，接下来他就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挑战困难，他从来不放弃。为什么？他数算从第一天开始他怎么相信耶稣基督为止。 That is gospel. 所以不要轻看你们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篇信息提醒你也提醒我，这世上有小孩、年轻人、大人、老人、男人、女人，每天就这样从我们身边走过，进入阴间。 你要把这福音传给他。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预备心，明年好好的成为一个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个教会跟信徒。那到头来多少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会被坐满这里，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问题，因为那个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要求的就是好好做我们当主，只求神亲自拯救他所要主他的人，主他的人他必爱他们到底。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求主保守我们彼此洗脚，把这福音传出去，告诉人你是基督徒，告诉人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告诉人我们的神永远不离开他，爱他们到底，彼此洗脚。所以这时候我们请知心执事带领我们唱一首歌回应诗歌，这首歌很美，提醒我们是否在接下来日子成为一个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我们把时间交给执行。